珍爱生命，走进科学，欢迎收听科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我是北冥盛海生。今天我们热闹了啊，我跟东东枪请来了一个是以前咱们请过的何婉清老师，
老朋友何老师
啊，何老师呢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咖啊，航空航天科技领域的白瑞雪老师啊。白老师您可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比较陌生，今天是来学习
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才严谨一下。
好的好的，我是第一次在这个节目，我是做航天的，就是现在经常大家听说蛮火的一个词，商业航天。也就是说过去呢做航天的都是国家队啊，以这个满足国家的重大政治军事科技需求为核心的。但是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赛道叫做商业航天，就是要把航天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航天的科学技术工程的成果和我们众多的传统行业和老百姓的平时的日常需求结合起来，我就是干这个事儿了。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研制100公斤以下的小卫星，我们把它叫做微纳卫星。第二件事情呢是以航天仿真为核心来做航天的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也就是让大家玩航天。我呢本来是个文科生，原来是新华社跑航天的记者，跑着跑着就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有意思的事情了。接触了航天领域之后就觉得地球上的其他的东西索然无味，所以在我有了第二次选择职业的机会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自己来创业了。
这真的，这不是这
样，真的，这是真的。
我听着怎么有点那么不服呢？怎么？
主要还是这能挣钱，可能。
也不是但是您说的挣钱呢，这个其实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确实是国家有了政策鼓励发展商业航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呢，还有很多未知的，尤其是应用的层面没有开发的，所以从这个前景money 的这个前景来讲呢，我们还肯定是看好的。但是当时来我做一个个体来做这个决定呢，真的就是有一点拍脑袋，就觉得哎呀，我去干什么呢？去 BAT 这个做公关，还是去什么什么？都觉得对我来说不足够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做记者出身的呢，经常就是吧，矛和盾之间的关系，可能过去做记者呢，到 BAT 去就是怎么对付记者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好像觉得不够有挑战。
我好像觉得你不是还有一段，就是你是先进到科技投资。然后我们这个圈里的朋友，我们在计算机学会嘛，很多这个一起搭档合作。然后我们后来说，哇，做科技投资那是挺火的嘛，
对对对，
不挺好的嘛？怎么后来去做创业航天这一块，就是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市场在当时还没有打开嘛，还是挺苦的。就是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不是说直接杀进去的，先是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就是跟一些投资界的朋友呢想一起聊一下，因为我一直对科技比较感兴趣嘛。当时做记者的时候也老是跑这个领域，其实当时是想做一些投资的事情，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再去看一个一个的项目然后做决策，当然能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新鲜，每一天见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接触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总感觉没有自己亲自下场来的这个刺激，就是自己当时有点抵御不了亲自下场把一件事情从零做到一的这种感觉的诱惑，所以经不住诱惑就下场了。
白老师，我问一无知的问题，我们这节目里我专负责问无知的问题，这商业航天就是自己家里有火箭那种是吗？
对。
哎呦，
商业航天的意思就是用这个，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啊，用这种非国家的资源，你的人的团队，你的这个资金等等，来做一件过去好像只有国家队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中国有很多民营火箭公司啊，我们就属于民营卫星公司以及航天的衍生的教育体验这个行业里面的公司。
这教育体验又是怎么个意思呢？刚才您说是以仿真为基，是说我能体验到那个
对
就是什么航天员的生活那种
是这样的。我问你啊，就是你想不想去太空？ 有没有
要不要钱啊？现在说
不是，
先不考虑钱的问题。
人家有没有
先不考虑钱的问题？
考虑钱啊？
你有没有想过去太空？
想过。
然后
就如果我想的可具体了，我连我
对、哦、是已经有
我连带什么去我都想好了。
哦，你看你这就属于梦想非常具体的，就是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至少我接触了我身边的人吧，
嗯、
大部分人他都是有一个太空梦的。然后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想起这个太空呢，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定是你在微重力环境下飘起来是吧？
对，
这是太空给我们的第一标签。
嗯
，OK， 好，在这个前提下，
您能让我飘？
你飘过？
我要骗你飘，这就是航天仿真的作用。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挺想有这个，我们叫太空旅游，去太空玩。但是呢，现在限制于这种尤其是钱吧，
嗯、
也就是说，其实它整个系统进人类进入太空的成本仍然高居不下、
嗯。
所以现在把这件事情把它做成一个可以复制、可以扩展的商业模式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我们看到上太空的都是亿万富翁啦，
对，
你看马斯克的那个他的那个龙飞船的座位现在是5500万美金一个座位，之前俄罗斯是8000万，哎。
是吧？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了？
已经飘了。
然后那个亚轨道的飞行呢，就是贝索斯啊，光头贝他那边的这个亚轨道飞行呢，刚出来的时候是25万美金，现在已经涨到50万美金一张船票了。
啊，
听上去你又觉得好像还可以是吧？美金哦。它对于普通人来讲仍然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之前我还做过一个调查，我在朋友圈里我说，哎，大家给我说一下，你们觉得太空旅游降到多少钱你们能够接受？
哎，
然后很多人告诉我说，
这是个好问题，
到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
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当然就是
那您这朋友圈质量可挺高的，
是吧？是高、嗯、人类高质量朋友圈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幸存者偏差，就是
对
这个没有回答我的那都是那个迫不及待，
嗯，
就是幸存者偏差。所以就是说它仍然是非常昂贵，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通过我们各种仿真的手段，让你不离开地面，我们在零高度就实现一个太空漫游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面向大众的一件事情。
啊，
我通过
是可以做到的，是吧？
这种做到呢，其实是有限的做到，
啊、
因为就是在。在零高度在地面上要持续的模拟人可以置身其中的微重力环境是不可能的，
嗯、
它是违反物理规律
的。
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航天员经常看到他训练的画面是什么？在水里边是吧？水里边它不是失重的，
哦、
我们对对对，在水里就是你看上去就像一个游泳池子似的，
嗯、
这个在专业上呢叫做中性浮力水槽，它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配重嘛来抵消这个重力和浮力，来让你其实也是一种模拟，它不是真正的微重力，
嗯、
它的更多的时候模拟的是航天员在这个天上，尤其在粗糙环境当中怎么操作航天器，做一些什么维修啊、
嗯、
这些干活的这种、
嗯，
它也不是一种，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你说哎，我带你去。体验一下太空，然后你进去之后啊，难道是让我来游泳吗？肯定不是这样，
嗯、
是吧？所以我们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是通过视觉的欺骗 ，VR、AR、MR，、
哦、
视觉再加上体感、机械臂抓取。
你刚刚说骗是这个意思，不是说骗他出钱，
所以您是
这个骗。
体验过这个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体验过的呢跟这个稍微不一样。
啊、
我体验过的呢是通过这个失重飞机，就是它
从天上往下掉。
从天上，对对对，它失重飞行呢它就是以正常民航的高度或者以民航飞机稍微低一点的这样的高度，然后通过特殊的飞行程序和飞行动作。其实就是这个在飞的过程当中关了发动机，听上去挺吓人，是吧？
掉下来一下，是吧？
自由落体，自由落体，对对对，
哦、
就是在一个抛物线的飞的过程当中呢，关掉发动机，然后让飞机自由落体，这样一个抛物线的过程当中能产生几十秒钟的失重。
那比如说我坐飞机突然遇到那个气流湍流，
嗯、
我就免费的体验
省钱了，
省
了，
就是但是就说那他那个失重，他怎么样去控制？说我在里面的人能够安，就是。他又要体验，又没有安全带是吧？他是你做的什么？他是
当然不能有安全带啊！你就是为了在产生失重的那刻要飘起来，所以那会儿你肯定是没有安全带的。
主要它旁边像我们想象就是像、
嗯、
就是那种啊软的那种橡皮，让你不碰到是吧？
是的，是的，它是整个把那个舱段呢、
啊、
做了一个改造，就是用那种软的东西包起来了，这样你不会碰着。然后它还会有一些那个扶手，就跟我们看那个、
啊、让你体验一下
中国空间站上一样，
对，
会有一点扶手。
我再问个问题，那个。
哎，
你刚才说那亚轨道，我刚开始还是以为那个亚轨道跟那个你这个、
嗯、
这个体验活动是
一
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啊，
我们的飞行高度就是民航的飞行高度很低的了。亚轨道是这样的，亚轨道呢包含两个因素。第一呢，就是你 suborbital， 意思就是你进不没法入轨、
啊、
那么一个航天器怎么才能入轨呢？它是由它的速度决定的。当你的火箭速度达到了低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钟7.9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宇宙速度、
嗯、
就可以才能够把一个东西送到入轨的那个速度，它就可以绕着地球转了，是吧？
是的。
好，这个叫入轨。那么亚轨道的意思呢，就是你的航天器，你看上去，我们看上去也差不多火箭的，
对吧？
你不对，首先是你的速度没有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所以你没法把东西送到入轨点。第二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亚轨道的飞行的高度呢，就是贝索斯搞的那个蓝色起源，还有之前的有一家英国的维珍银河，他们搞的亚轨道的飞行呢，它的高度就在卡门线的上下。卡门线呢是国际公认的，就是离地面100公里公认的一个空和天的一个界限、
嗯、
叫做卡门线。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你在卡门线上下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公认你就是你飞过的也算是航天员了啊、
嗯、
你也算是也算是航天了。
明白。
第二呢，到了这个高度你可以有短暂的几分钟的失重的体验，并且你离地球已经比较远了，可以相对完整的看到地球作为一个球体的这种轮廓、
啊、
这种就是你身体上的体感失重飘起来了、
嗯、
和你眼睛上看到地球作为一个圆球，哎，这个感觉都跟太空旅游就在那个400多公里那个或者380公里这个空间站的那个位置看地球差不多了、
哦、
只不过它时间比较短暂。
所以这太空旅游就是为了看着地球长什么样，也没有小世界。
你飘啊，你主要是飘
起来。玩啥是吧？你意思就是说在太空
玩
啥？
我上去景点都
玩什么？
我觉得
是纪念品。
首先，我觉得就是体验那个摆脱了地球引力。我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实际上在那儿仍然是靠着这个地球引力在这个运动的啊。但是你感觉摆脱了这种束缚。这种自由漂浮
感，你的感觉像是在飘着，
是的，就是飘着的。你这种自由飞翔的感觉在地球上是没有的。我们人类吧，
蹦极过吗？
我这是我不敢尝试的事情、
哦啊。我们以为蹦极会跟有相似
性。蹦极不一样，蹦极
飞机往下掉敢尝试，
蹦极是露天的呀，那个是在里头啊。
是的，是的，
是吧？
你说的对，就是蹦极，你身体无所依，你没有一个那个舱段把你保护着，
好好
你的眼睛看到是很吓人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人的那个大胆儿啊，他们都叫我白大胆儿，我胆子挺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人的那个大胆，他是有的时候有的领域你胆子特别大，有的领域又胆子特别小。
嗯，
比方说我就不敢蹦极，我说给我奖金我都不敢。比方说我在外面住酒店，晚上我一定要开着灯，这方面我显得特别胆小。但是我就敢去那个飞抛物线。
嗯，
然后。咱们都知道那个马斯克的那个龙飞船，他现在也做太空旅游是吧？他除了在地球轨道，还推出了一个月球轨道自由行嘛。他意思就是他是不着陆，然后就是绕着月球轨道飞。最早定他这个包了一架他这个航班的，就是日本的一个富豪。然后这个富豪呢，他是在全球海选同行者，他来出钱。我报名了，
您报名了，
拉垫背的，
是的，哦、你这话说的，对我去报名了、
然后呢，
但是非常遗憾，连复选都没有进，他那个特别严格，
多少人呢？最后。
我在报名的时候呢，就是我身边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个科学院空间中心原来那个主任吴季老师，他不是还写科幻作，还写科幻嘛？他也知道这事儿。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大家都已经在帮我准备，说我入选之后我上去要干什么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做那个具体工作的筹备工作了。就没想到这个报名的全球有几十万人像我这样一样不怕死的人，就是白大胆有几十万，我连复选都没有进。都没通过海选，
他最后选了一个谁呀、啊？
是这样的，他后来呢是选了有艺术家，也有美国的一个航天自媒体的一个博主，很出名的等等，就是全球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的，没有东方的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虽然我当时没有入选，后来这个项目黄了啊，这个日本富豪对取消了这个预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是因为资金啊。
我确实后来没听说后来的消息。
是的，没有下。官方呢讲的是，就是说因为新建的整个的开发确实比预期的那个稍微的推迟了一下，他等不及了。但我估计还有别的原因吧，所以也不遗憾了。
明白。好嘞。
哎，那个你说的那个卫星啊，
嗯，
就是现在民营的航天这边，一个是火箭，
嗯，
就民营火箭的发射，
嗯，
一个是卫星，
嗯，
那还有咱们国家的这种计划的发射，他们是个这两方面的民间跟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和这种关系呢？
我也好奇，就比如说是如果现在有一公司，他自己甭管是研究出的还是买来的，说我有这个发射技术。他就可以自由的往太空发射东西吗？
那不可能的。
啊，
要人要把一个东西要扔上太空，那是有非常多的技术工程和监管上的很高的门槛的。
哦，
首先技术啊，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那个掌握航天、做过航天工程的、掌握航天技术的，都是极少数的那个国家团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是所有的民营的商业航天公司的团队呢，基本上都是由过去的航天工业部门、航天相关的科研院所，这样这个转化而来的商业团队，它肯定是有这个积累的。首先，这就是一个技术和工程上的门槛，是吧？然后在监管上的门槛呢，一个无论是你是做火箭的还是卫星的，你从开始设计你的产品，到产品要使用，到产品执行具体的发射任务，甚至到了你的航天器，比方说你做卫星的，到了天上的一系列的在轨工作，以及卫星完成它的任务之后再入大气层烧毁，全过程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监管。这里边监管的有我们国家的航天局啊，然后包括你的航天器在天上，你只要是要对地通信的话，你肯定是要有通信频点的，通信频点要向工信部工信，然后要申请，然后还要在国际电信联盟备案等等。 Anyway，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步都有无穷多的监管，所以它还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专业性和经验性还是挺强的一个行业吧。
哎，那我接着这个要好奇啊，就是你做这个创业这么多年啊，就做这个卫星的制造上天，就是除了就是国家队的或者说这个安排的这种需求，那来自民间的市场，比如说我要你这做一个卫星，你统计一下，基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都来自哪些方面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你刚才说做卫星的需求，未必，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说商业航天，它的究竟是干啥的？它其实它这个产业链呢是上游、中游、下游，上游才是你刚才说的卫星制造或者叫航天器制造。就是那航天器制造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从业者呢，很多是给自己制造，我自己要造卫星，然后到天上去工作，是吧？产生一系列的工作成果。还有一部分呢，是给客户制造。这些客户呢，既有这种科研院所的，因为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这个自个儿就把一个做卫星的所有的部件都全乎了，是吧？包括那个什么手机，它不也是那个部组件，有的可能就是从别家来采购嘛。所以这是一个制造的一个逻辑。有政府有需求的，有科研院所有需求的，还有别的商业公司有需求的，这些都会有。那么中游呢，就是航天器的运营。就是航天器在工作，你通信卫星，那你就是提供通信服务，是吧？然后遥感卫星，你就要产生又是别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成果。运营呢，现在国家队做的比较的多，但是商业也有很多在做运营的了。然后下游呢，就是应用了，就是更多的这个卫星的数据，我要跟行业各个行业的实际需求来产生解决方案。比方说遥感吧，我在天上拍了很多的这些照片，那可能地面的一些城市规划它用得上照片，森林防火它需要红外的，早一点发现那个温度不一样，是吧？它就可以早一点去那个解决问题。那比方说环保监测的，它也可以用到卫星的图片，所以它其实是跟地球上的很多行业都是有关联的。但是呢，这个应用市场呢，应该讲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都处于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我记得啊，万青你是做高性能计算的。我这个最早那个接触你们高性能计算的时候呢，当时我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国防科大开始从银河做天河是民用的，是吧？这个高性能计算的时候，当时在论证的时候呢，有人就提出说，哎呀，你这个是不是太超前了，市场上没有看到有需求。然后这个实际上呢，是当我们的这个高性能机天河出来了之后呢，一下子就冒出了很多需求，或者说孵化出了很多的需求。所以就是后来大家这个，我记得就当时科技部的强小哲吧，处长讲过一句话，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 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是那个应用和需求其实是那个是一个并行的，不是说你有了这个东西了我才用上，
对，
而是很多东西我之所以没有用上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有这个能力啊。
是，其实汽车就是这么回事。
是的是的是的，
基本上这个咱们可以看谈开点啊，就是这个一看变成了一个行业科普，就是像马斯克还有还有那个乔布斯，其实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谈这个事儿，就是说有很多很多需求是先有需求再拉动，但是有一些需求真的是特别聪明的人想出来的，就那个乔布斯之前你不知道手机上面是可以没有按钮可以干那么多事儿，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现在，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是说你得先有需求去调研再来拿，所以就正好说到马斯克了，就是他现在说实话他应该叫民营航天第一人了啊，他能够把这个航天的这个整个龙飞船呢能够把这个成本打得这么低，就是你可以展望一下，就是说这个对我们对一个全球的航天界啊，也对中国航天界它其实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说从产业界来产业的角度来看，马斯克应该是全球航天的那个放了一只凶猛无比的鲶鱼，这整个改变了航天的格局。应该讲马斯克现在创业 SpaceX 应该是二十来年了吧，但是本世纪初好像是2002年成立的 SpaceX 的公司。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估计啊，我虽然我完整的读了马斯克传，但当时他的心态
是
怎么想的我估计他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做到这个时候，因为他当时刚刚开始考虑做火箭的时候还跑到俄罗斯去想去买俄罗斯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嘛，去买俄罗斯的发动机，那个俄罗斯没有卖啊，我还记得有一个特别好，
他买弹道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就是运载火箭，其实只不过它弹头是
什么，放不放弹头而已，
对对对，放不放核弹头，你放的是武器你就是导弹，你放的是那个飞船就是民用的嘛，其实它的原理火箭从火箭运载的原理是一样的。我记得就是这个是在那个马斯克传就是艾萨克写的那个之外的，马斯克的最早的团队的有一个人回忆的，我当时看了我笑死了，说他们跑到俄罗斯去谈要买，然后也是开始谈的特别的好，但是俄罗斯人呢是边谈要边喝 vodka 的，就跟我们喝茶一样是吧，那个我就是说一句话就喝一杯，然后他们的一场谈判呢
我们俩听了都开始找茶
找 vodka
对，然后这个谈判呢还没有谈完，说那个就已经倒了一片了，就根本就没有把这场谈判给谈判下去。Anyway, 就是俄罗斯人没有卖给他，逼得他自己来做。那么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这样的一个没有的业态，一个民营企业小老板，又不是波音，又不是罗马，是吧？你自己想来做，你肯定得采用不一样的 approach, 你肯定不能用传统的方法了。那么我们看过马斯克传的都知道他什么第一性原理啦、极简啦等等。Anyway, 他就是用了一条不同的路来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还不是技术。技术一定是有它的难，他今天搞这个复用啊种种一定有它的难，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马斯克对于航天理念的颠覆。颠覆就是我们过去啊，就是很包括我过去当记者的时候说到航天都觉得第一很神秘，为什么神秘？信息不对称是吧？
对，
哎，因为他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
我在碰上您之前我都觉得很神秘
是吧。好，今天我们打破这个神秘感
是
吧，第一是非常神秘，第二呢非常高大上，我们一说到高精尖的什么科学技术就会想到航天是吧。
对啊，我们小时候一提到什么科学小时候我们
就画所以那个
画黑板报，凡是科技主题就开始画那个航天器画火箭了。
所以美英国英语有个单词嘛，就是说你这个是 rocket science,
rocket science,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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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前两天看一个华尔街那个片子说哎这个你学的你是 rocket scientist, 就是属于这就最顶尖的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是的。但其实这两点呢啊，从我个人的角度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这个认识都是不正确的。第一呢，它的所谓的神秘性呢，我觉得还是过去就是全球各个国家的航天呢，都是服务于国家的核心战略需求，这是它的最大的这个意义。所以呢，它不需要跟老百姓有很多的关联，不需要跟我们很多的传统衣食住行的传统行业来进行一个结合。好，这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这是由于它的服务对象所导致的，而我们今天的进入一个新航天的时代呢，那一定不能是用户永远是国家，永远是中科院，是吧？我们一定是要有更多的用户，这是神秘感的这一件事。第二呢，就是说高大上的这个问题。当然，航天一定是高大上，高度在那摆着的。但是航天绝对不是一个全是 高精尖技术的领域，因为对于航天来讲，比高精尖更重要的是安全和可靠性。所以就是我们说航天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用航天器把我们原来在地上工作的东西带到天上去。航天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呢，它是地球上众多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一个综合和集成。它唯一自己独特的只有两门东西不一样，一个叫做轨道动力学，也就是说航天器在上面，你不能像我们汽车一样，地球上全是加油站，走哪儿没了就加，航天器就只能带那么一点点推进剂。航天器在天上大部分的时候，它的这个运行是靠天体引力来进行的，那地球轨道附近就是以地球引力为主，那深空的就要考虑各个天体它们的引力，各自的引力以及引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设计轨道，这叫轨道动力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空间环境学，就是因为天上的环境跟地球上不一样嘛，主要就是高真空、高辐射、微重力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征跟地球上不一样，所以你在天上工作的东西你要有应对这些极端环境条件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就是这两门学问跟我们地球上的是不一样的，其他就是一个综合，它是一个工程领域。
我正好在这可以展开的讲啊，就是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原来也请你写过那个推荐的，就是那个原来我不是有一本书叫《未来五百年》嘛，然后它里面其实我突然发现了，不光这两个之外了，因为那个一个是说。这个目前咱们的航天啊，虽然发展很快啊，但是就是说，一个是航天器本身，因为在那个太空中，这高能粒子嘛。那另一方面就是人的，就是宇航员的这个保护啊，就是我们看到，好像前一段时间好像是说咱们中国设计了一个宇航服，还挺大轰动。这事儿你有参知道吧？就是说，是不是在这方面这些年，就是跟这个人或者这个。生物这个有关的这些技术好像我们比较少谈，主要谈航天器还有我们送上去的卫星啊，可能还处于这个阶段。
那不对，载人航天这是老百姓最感兴趣的。其实你火箭也好，卫星也好，都是属于有点冷冰冰的航天器。但是载人航天的意义是要把人送到，人要在航天器里边。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啊，老百姓就是为什么好像觉得航天近了一点了，这个载人航天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你有了航天员这样一个鲜活的跟你一样血肉之躯的这样一个纽带，大家就会去更加的关注了。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人的关注呢，永远是航天的一个最大的核心。为什么？这是由航天的终极目标来决定的。就是我经常就是我从业以来，包括过去当记者啊，经常会有很多人问说，哎，为什么要发展航天？但是答案有很多。我们从现实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这种核心诉求，你航天一定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国家战略呀，各种技术的一个制高点，这是没得说的。然后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讲呢，哎，在太空当中发展的很多技术呢，它通过这种技术的转移和这种扩散呢，确实对地球上那个能够形成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吧？这是最多的一类航天器，人造地球卫星，它是绕着地球飞的，它的意义就是给地球人服务的是吧？通信、导航、遥感，这都是给地球服务的，还包括航天很多。转移扩散来的技术，我们今天的什么空调啦，大家经常举例子什么尿不湿啊等等，很多东西都是由航天技术来的，这个是现实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啊，就是为什么要发展航天的终极意义，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地球这颗行星以及我们这颗行星所在的太阳系，它总有一天是要我完蛋的，这个是肯定的嘛？太阳系再有50亿年吧，太阳就要变成一个红巨星，然后这个太阳系就没了。所以呢，我们不能等到了那个时候再去找我们藏到哪儿去，是吧？所以我们得从这一代人就开始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寻找可以移居的目的地。那么这个移居，你要从我们这颗恒星系的这个宜居行星，要去找到其他的可能在其他的恒星系的宜居行星，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过程。这里面跟科学技术工程都有关系。那么首先你航天的技术的能力，你得有这个能，你得把人带出去啊。今天我们人类飞得最远的航天器什么还没飞出太阳系呢？旅行者12号1977年发射的，跟我同岁，到现在还没有飞出去，这已经是最远的了。所以航天的这个从科学技术到工程，就是我们就得从现在就开始来发展，这样才能够它的终极意义就是 把人类这样的一个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物种，但是它是我们已知的在宇宙当中唯一的智能生命，作为一个物种整体能够在茫茫宇宙当中延续下去，这才是发展航天的意义。
那个你是这个航天的从业的粉丝，那我作为代表普通老百姓呢，其实有些质疑的
啊，
就是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发展航天刚才说的一些道理很对的，就是因为要设立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通信呀，包括卫星遥感，这个你要了解地球，这是一个现实的需求。但是那个人也是很清楚的，就资源就这么多，我要去，就是刚才这个提法呢，我原来翻译那本书的时候也比较认同，但它里面其实还有个别的更现实的考虑，就是从理论上讲，太阳要50亿年以后它会变成个白红矮星。但这个事情就是很遥远的事情，大家不会为那个事儿的。还有一个其实考虑呢，我觉得也是马斯克自己跟那个作者想的，这个科学家想的是类似的，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地球的我们的命运未必是能够像自然的这样情况出现。
对，
就是
人
早把
自个儿给灭了，
早把自己灭了。
我就是觉得在这个之前，
我
们为50亿年之后的什么地球，
你说服不了我。
对，
对
太乐观了。
这两年就
乐观，我们还能撑到那时候。
马斯克不是他说的？我看他转的时候也说，就是说我们就是就叫英语叫 catastrophe， 对吧？就是灾难性事件出来之前，我们有一个可以。远去的栖息之地，而且呢，一般的说法，你看现在还比较现实，因为火星，我看了一下，就是火星就基本上一个是气，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压力嘛，
嗯，
就从火星来讲呢，虽然它可能没有这个大气，就是人类，但是
它
质量方面还可以，
它有1%的大气层。
你说那个宜居呢，宜居的行星呢，实际上最近的也是半人马座，也很远很远，所以说到底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不一定对啊，就是人类航天发展到现在。马斯克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从就第一个阶段从零到一的。以前咱们都是靠那国家的力量嘛，就是通过他的方式呢，能不能把这个，能够飞得稍微远一点，或者找到一个稍微能够在上面做点事儿的地方。那我这50亿年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说，哦，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三体里面400年以后的事儿，大家都不认得干仗，对吧？
太好了，万青，你终于扯回来了。你刚才给我打岔了，太好了，你扯回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马斯克的那个，他最大的这个，我说是理念上的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
他理念上的不一样在哪儿？就是过去搞航天是为了搞航天本身，发展航天本身。
嗯，
马斯克搞航天是真正的把航天作为一种不是几个科学家、几个航天员、几个工程师用的工具，而是我们的普通的地球人能够用上的交通工具，这样我们可以从地球到达另外一个行星。现在他选的目的地是这个火星。那么作为地球上万一发生诸如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性的事件，我们鸡蛋还有一个篮子。
对，
这是马斯克的非常的不一样。就马斯克这个奇人吧，我老觉得他不像是那个
不像地球人，
地球人，我感觉或者是穿越来的，我总觉得他不太科学。
这是谁派来的？
对，我感觉特别像穿越来的。你看他做的很多事情啊，就是也有，我经常也遇到这个问题，有朋友问我说，哎，你看他精力太那个旺盛了，除了航天还干很多事情。哎，我说不对，我们仔细来看看他做的事情啊。SpaceX 不用说了，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航天公司。然后 Neuralink 是做脑机接口的，是吧？然后他那个当年在那个芝加哥办公室的时候，芝加哥特别的塞车，他就做了一个叫 Boring Company， 就是地下打隧道的公司，是吧？然后他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咱们都很熟悉的特斯拉了。这四家公司看上去啊，就是它是各自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完美的统一于马斯克的火星移民。
把这个放在火星上，
为什么？
都能起作用。
你看，我们看特斯拉电动车。电动车是在无氧或者少氧的星球上最完美的交通工具，
对，
是吧？它不需要那个氧气那个参与燃烧嘛，
是的。
然后这个打隧道呢，就是虽然我们今天讲火星这个城市啊什么的，很有可能最早的火星城市一定不是在地表，一定是在地下，
对，
是吧？
气体的，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 Neuralink 就是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未来的这个人类在地球上也好，还是地外也好，尤其是在太空探索里面，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机结合、人机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SpaceX 就不用说了，它解决的是交通工具的问题。所以就是在马斯克他整个的这个对未来的这个蓝图的这个畅想里面，就是 他可能就地球生活他早就过夜了，就是未来在火星上啊，交通工具用 SpaceX 的这个航天器，然后在那儿就用他的 Boring Company 打这个建设地下城市打隧道，然后在无论是地表还是地下城市，奔驰的是他的特斯拉的汽车，然后干活的是大部分的机器人以及和人一起，这就是他对未来的一个。对，还有
人在这里边很鸡肋啊。
对，
我刚想说的
这是服务于人的。
这个我刚想说这事儿呢，就是你那个，我觉得他可能啊，就有可能，等到这轮过去之后，他是不是还会投资，或者说？会购买就是关于生物科技的这样的公司，因为马斯克的现在多少岁了，就是我们现在做航天其实
是
最大的一个限制，包括宇航员，你看我们遴选宇航员的时候，你的岁数，你的身体，就是你是以人在地球上的生命的这个一个周长为控制的。
是的。
那马斯克说呢，那我们现在是你要是用目前的航天这个工具去火星啊，大概就是也是以年为单位，还没有太远，但是你到那地方你要做事情，那其实就遇到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你的人你的那个有限的时间你可能退休了。
对，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看马斯克和硅谷的好多就是说这个生命科学，一个是说怎么样去加强宇航员本身对这个太空环境的适应性，还有一个我们以前老聊这事儿，上次前几期还聊过，就关于这个冬眠技术类似的，只要科幻片你都知道。
是。
以前我们老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幻想，因为你只要到这儿就不谈细节。但实际上，那个有一些美国那个宇航局，他们有书里面有提到，比如说地球上我们有那个熊这种生物之类的，就爬生的基因，它是属于冬眠。
对。
就其实冬眠是一个冬天，对吧？我把冬天拉长点行不行？
嗯，
可能也行。但这些东西我刚才是从那个瑞雪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些做法给整合在一起，发现完美的可以挪到火星上去。但是其实还有这所有的技术呢，你刚才说到人在哪儿，人是有寿命限制的，人还是有这个那个，所以我在想马斯克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还会做，就是他会一步往下做，因为我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航天作为一个政府行为的时候，其实一代一代往前走的，对吧？但是作为一个私人公司，他能做多大，其实好多时候创始人和他后面能够带多久，其实很重要。我有时候是有点这种瞎想哈。
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冬眠呀什么的，就是它就属于航天医学。
啊，对，航天医学。
我一直讲，我说这个决定就是未来人类啊，不管是近一点的到火星，还是说远一点的这个要到另外一个星系去这个繁衍后代呢？我觉得决定人类未来的就是两大这个技术，一个就是生命科学，它决定了人活多久，延长寿命啊。然后航天决定了你走多远，这二者是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刚才重要不是活多久，是说就是繁衍后代这件事儿，在太空中怎么做？还有在过程中，刚才
包括人的保护，
对，
因为比方说现在你看马斯克这个，他现在的火星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远了，已经非常近了。他现在提出的目标是2028年的那个窗口，因为火星的发射窗口是每两年一次啊。
明白。
今年2024年是有一次，然后有一段时间窗口。
这个是
2026年，这是每两年，就是那个两颗行星地火之间距离
最近，
相对位置。
是的，是的。然后2028年的发射窗口那几个月里面呢，马斯克是说要把第一批人就要送上去了，所以我今天我们觉得不太还面临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啊，上面什么也没有，
还比较他第一批上去就是要做建设的呀，就是他的那个叫先锋队，他之前不是，
哦，
现在不太提这件事情了，他在几年前还做了一个这种全球有点像志愿者的征集，
啊，
就是单程票，就是你去了，
哎，
你就是作为这个
本来就没人回来
Pioneers， 对，你可能就不回来了，你就在那边这个去作为这个
自生自灭
的开拓的先锋了。这件事情，
种完土豆吃土豆。
现在好像突然发现他没有怎么讲这件事情了，但是他目前的时间表至少是2028年就要载人要飞了，2026年一些无人的这个星舰就要上火星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其实是特别近了。我刚才讲到，就是马斯克他这个对全球的航天业的冲击，这种理念上的冲击，他是为了要把普通人要带上去，不是说几个航天员在上面做一点这种科研啊，这样的技术实验、空间科学实验，它是要真正实现的人在地外去正常的
生活，
这个 非常 daily life 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去延续一个物种，它这个大的理念就不一样的。那既然基于它这样的一个就是航天活动的目的跟我们过去的国家行为不一样呢，就决定了它不能太贵，要不你怎么把这么多普通人送上去，是吧？
对对对，
你要那个每一发都是多少亿美金的话，这事儿根本就没法玩了，人就还是老老实实在地上。
是的，
所以这就是从它的理念呢倒推到它的整个的工程系统，它整个从它的这种航天器的设计，从它的这种技术路线的选择，到它的材料，都完全就是一种我要低成本把人送上去，用极低的代价实现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宏大的目标。所以我们才看到它为什么搞火箭复用嘛，那就是那火箭如果都是一次性的，那必然很贵。如果我在地球上我买一辆车，我开一次之后就废了，那这个车它一定就是少数人的这个玩具，它一定不能普及，像我们今天一样一人一辆是做不到的。所以它就是要把航天器从过去非常昂贵的极少数人或者说极少数的核心的行业来使用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可以复制可以大规模生产的消费级的工业品。这是它非常了不起的。
我有问题，原来这个载人航天用的美国人用那个航天飞机好像也是为了来回的运行
是吧
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航天飞机的差不多的意思，航天飞机的初衷是为了省钱啊，就是以前的航天器都是一次性的消耗的，那么航天飞机呢是局部可以回收重复使用的，但是非常遗憾呢，就是它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最后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它的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复杂的系统第一意味着高风险，我们看到美国研制了6架航天飞机，其中飞了5架，但是这5架里面有2架都出事了，挑战者号，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2架都飞了，所以它这事故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你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第二呢，由于这种复杂的系统呢，它带来的这种回来之后回收和复用之间的这个维修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就是虽然说航天飞机是本着这个省钱的目的去做的，但最后并没有实现。这也是为什么 SpaceX 刚刚开始做猎鹰9号的回收的时候，其实在业界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也有人会就是想起当年航天飞机的往事，会质疑说哎，也许你这个要想让它回收和复用的代价都超出你用新建了，就是你二手房要改造的这个代价可能比那个你一个清水房一个毛坯房的装修的那个代价还要大，当时是有这个质疑的，但是这个 SpaceX 用这么多年的这种实践证明了它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当时你看这个回收现在已经整个猎鹰九号的火箭回收已经是达到360多次了。
我有个听说这个就是他现在目标好像说这数不一定准啊，说每公斤的载荷大概就不一定准几十美元，但是这很理想，但我
是理想化的，对对对，
就是马斯克他在他平时的这种公开的发言和做他的理想很大，他有点是站在这个人类的这种开放的基础上，包括他那个特斯拉他也很多这种专利嘛，那我在想就是说那这条路的话那作为中国啊，就我们不管是国家行为还是民间的，就是对这种可回收的这种技术，一个是我觉得原来在你那群里面大家讨论嘛，就说这个像筷子夹住这个技术有多难。那我们平时如果是按照一般的这个理工科的思维，就是说原来这个航空航天它其实作为这个就所谓 rocket science， 很多在民众看来就是说谁能把它推起来很重呢，后来的就是航天的问题，但是后来看见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其他的领域的这种精准的控制上面，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只是目前的一个电子技术嘛，就是实际上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还是说或者说这条路别的国家就像马斯克说我做了以后大家都可以这样做，因为所有人做的时候就规模效应才真正能做到，就是我不太相信说马斯克以我这家公司一己之力我来把它打平，它一定会带来一个产业，就是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觉得就是火箭回收复用吧，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马斯克第一个想到这个，这个很早的时候大家也有很多人想到了，但是这个就是首先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动力驱动力，是不是足够的强？以前呢，应该在过去的这个上个世纪的以国家队来研制为主的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为目的的这样的研制模式下呢，大家来 做重复使用的动力没有那么的强，
嗯，
因为你
成本不那么
是的，对，
不是自己花钱做，
这才是关键、啊，
成本没有那么的关注，是的，
是
的。但是现在这个本世纪以来，这个全世界兴起的新航天或者是商业航天浪潮呢，你要以商业化的模式来做，可持续的来做的话，你必须要关注成本。
嗯，
所以我觉得，就虽然说这个这整个的这个浪潮是由马斯克来开启的，但是呢，放在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维度里面呢，到这个时代，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然。
嗯，
没有马斯克，可能也会有一个其他的斯克来做这件事情。当然，火箭的复用呢，只是就是它这个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啊。现在它整体回收了360多次，其中呢，有的火箭一级最多的已经用到20多次了。这个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大概也就是5到10年前吧，全球的航天啊，这个除了马斯克之外，基本上要把1公斤的东西送到太空入轨，基本上成本是20000美金，10来万人民币。但是由于就是在马斯克的这样的竞争的这种带动下呀，现在我们已经降到10万人民币了。马斯克他的这个拼单的小卫星拼单任务大概是每公斤应该是5万美金拼单任务、
哦、
对对对，这个哎，你说的这个
不是可以拼单，
你说这个完全可以拼单对对对，而且你看他创造了很多模式。你看咱在地球上，其实我这次啊，我刚刚那个去欧洲参加了今年的全球的宇航大会，感慨很多。其中那个我有一个人，就美国的一个太空政策小组的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他其实他的出发点是说呼吁这个投资界要关注我们航天啊，这个虽然我们之间可能会有那个信息不对称，但是你就对照那个地球上的这些经济门类来看我们航天就行了。
嗯，
我们不是航天运输，我们是运输，我们不是航天应用，我们是应用。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听到他这句话之后呢，我蛮有感慨的。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想说，航天我们其实不应该老去强调我们的特殊性，而是应该更多的我们作为从业者应该去关注我们的公约数、我们的共性。如果我航天我现在既然已经国家的政策鼓励下做成一个商业门类了，但是我要强调我的商业逻辑跟别的不一样，这不扯吗？那一定是骗子。既然是商业，它里面的要让一个商业形成闭环，可持续的发展，健康的状态，它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我老说航天的本质是一种交通工具，它跟我们地球上的比方说滴滴打车啊，就我们就共什么什么这些完全是一样的。跟马斯克他就玩了很多，就是我们有专车是吧，那他就是专享发射火箭。我们有顺风车拼单的，他也有这种就是多家多个那个小卫星的这个企业，我们来拼一单来往上发。他也创造了很多这样的新的模式。他的拼单发射价格现在是每公斤5000美金，然后每年大概涨一点点，涨10%，现在应该是5500美金到6000美金吧。
嗯，
这个价格在世界上仍然是非常低的。
是，
但过去在几年前这个价格是一骑绝尘，是别人都不可能达到。但是从去年到今年，据我所知，我们中国已经有不少家的这个火箭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了，
开卷了，
这就是开卷。对对对对对，
只要中国人进来，
就
要卷到底。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感谢马斯克，这是马斯克带来的这个开卷了。卷了之后，我们才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大。我刚才说了，就是马斯克他成本第一是复用，是吧？我得那个一辆车得开多少次啊？一架飞机我得飞好多好多次才能退役呢。第二呢，你看他在材料的选择上也是，
嗯，
大家最最最那个可能印象深的就是他那个不锈钢火箭筒，是吧？我一直特别想去，对这个德州的他那个新建基地去看一下，我特别想去。就是你看所有的图吧，跟我们传统的这冲击力太大，它就是个露天工厂。
嗯，
然后那个工厂那个路上还有那个污水，就是那个水沟啊，什么杂草啊，
嗯，
这在我们见到的这个，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传统的航天的研制生产的单位里面，绝对看不到。
其实你早该想到了，
我们都是一尘不染，对不对？
美国电影里科幻电影里的末日废土
啊，对对对，
就是那样来的。
这
就
一个是说像他那个工地啊，特别像你说那个末日废土，还有我们说特别像我们中国哪个村办企业那种那个水泥厂那个大桶。
嗯，
你看他那个他新建基地嘛，就是用的他的新一代的运载器叫做 Starship， 新建的那个桶子用不锈钢做的。我们传统的是什么碳纤维是吧，合金碳纤维那个每公斤的话大概 多少美元？几百美元？不是，我说错了，几万美元。然后它这个是每公斤，我忘了这个，反正是几个数量级的差距。
嗯
啊，就是它这个应该是每公斤好像是30美元，对对对对对，30美元吧，就是几何级的这样的差距。但是，这个实践证明，不锈钢确实是可以做火箭。原来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是吧？
嗯、
然后今天刚刚我还看了一个新闻，是昨天马斯克的一个货运龙飞船又给那个国际空间站送货了，这个已经是常态化的航班化的一个任务了。但是这次带了一个木头卫星。这个木头卫星一个很小的一个 EU 的立方形，这是日本人做的，它的意义呢，当然就是说
手工的吧，日本人做的。
对，哎，你说我真的是
这样
非常有可能就是手搓，这个是更符合手搓这个意思。为什么？我看那个新闻里面啊，那个日本的那个团队专门强调说，我们这个卫星上那个它的卫星那个框架结构啊，没有用螺丝钉和那个粘合剂。是用的叫传统的日本传统建筑工艺。我想你说的难道是榫卯结构吗？啥时候全你们日本的了？
我是觉得有可能啊，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是做卫星的，就是如果你展望一下，卫星如果将来这种就是这个刷单的多了，那我们将来这个就是淘宝上定卫星，然后我这个卫星实现一个什么什么商业功能，或就这类的，就是在地球轨道这块是能够降到你想你刚才说的
是
说的价格是可以的，
是的，是的。
那我问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到火星以下，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它的火星计划所采用的飞船，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也是这种这个手搓这个就是火箭筒做吗？还是因为飞船毕竟因为它要飞到火星上的任务。好像是，而且你刚才说是20个人是吧？他一去就搞成很多人吗？
没有，那个他的新建那个最终的计划是100个人。
哦，
每一个航班得带上100人去呢。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看那个新建的整个的那个样子啊，
嗯，
就看上去就不是很值钱的样子，是吧？就是那个不锈钢的外壳啊什么的。它未来的火星版，那它现在正在就是在做地球轨道的这个之外呢，还在做月球版和火星版。火星版是要实现它的最终的这个火星移民计划，月球版是给 NASA 的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三次任务，也就是2026年底的那一次，就是美国在阿波罗计划之后要第一次又要把人送上去了。这是新建那个人着陆的过程是由新建来这个承担。
火星那个事情，就是反正我听你这个回答，就感觉这个马斯克就是典型直男，就是我就是去火星去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大桶子，只是这个桶子粗点细点，然后那他这里面呢，显然也就是说他主要完成的一个事情是说把人运载到那上面去，至于人在那边做什么
活着就不管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这方面，
没听说他有什么研究在这
里。对啊，
我觉得更可能是他的这些方面，在人在火星生存的很多的东西他没有披露，就是按照我感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但我是按照我觉得按照他的性格、他一般是有什么就先说。我估计他没有太大进展，
确实没听说过这事儿，是吧？
不对，我认为他已经在那个其他相应的配套的这些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只是没有披露。
我还是采取你的态度，因为马斯克传里面他第一次失败的时候，那个他当时说我的任务就是让他即便失败是在高处，所以他失败完之后所有人都鼓掌说我们是在高处爆炸的
对，
所以他其实就像刚刚我同意你的说法，他就是直男，他 hold 住搂不住的，他只是说我第一步先把我做的东西先送到那儿，至于现在送到那儿能不能活
是
另外的事，
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啊。你们说的那个在高空爆炸，就是当年的那个新建试飞过程当中一次一次爆炸，那是无人
啊，对，
无人跟有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
对，但有人他得说服我们，这玩意儿真的靠谱，我弄啊。
对，所以他在真正的把人带上火星之前，要先发射5艘无人的星舰，就是完美的在火星实现了着陆之后，他才会上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到了那儿之后，生存的一系列的这些东西，相关的研究，他一定是在做的。
哦，
我感觉很困难，因为没有人在那个火星那个环境下，也没有这种实验室，
是
怎么研究呢？
是我们人从来没有去过火星，但是我们对于火星的从它的大气环境、地表的情况、它的一些土壤成分、地质结构等等，这些是有一些了解
的。
我再问一个老百姓比较关心，刚才那个东东枪也说了，就是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客气。 就是你是资深的，就是刚才也说你的这个经历哈，就是你就是太空的无限狂迷。
对，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
你就打算把我们都送
回去。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普通老百姓的孩子，第一件他爱科学，我们。你也办这个企业，就是用什么去吸引普通的大众？是说我去关心航天这件事儿，因为大家可以从这科幻小说里去读。然后呢，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VR 那是很火，元宇宙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刘慈欣也说，他说：“哎呀，这个 VR 这个东西不好吧？大家就是沉迷于当下，这个我们应该是。”就是叫什么什么星辰，但我们一般老百姓说你就是在唱高调，对吧？因为普通这个东西离我们真的说实话离我们太远，不但是说这件事儿太远，连从事这些的事儿的人我们平时也碰不着，碰到一个还是民间的，瑞雪，对吧？这个你自己能感到这个难度的，你能实事求是说一下，就是说仰望星空这件事情，除了我们理这个情怀上面来讲，他哪些的的确确是说，哎，我玩这个很有意思，就跟我玩游戏一样，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喜欢航天，对于太空探索感兴趣呢，这个呢，既有这种直接的跟你做的事情有关联的现实的一面，也有真的就是情怀的一面。还有呢，
我觉得有一面你没提到，我打断一下。就是你在刚才说那个仿真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咱们有好多玩游戏的人喜欢玩那个模拟飞行，对吧？
对。
那过去呢，就是模拟飞行也好，这些东西是它现在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遥控的手把什么能得到这种反馈体验。
对。
但我们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参观一些航天展，或者它有那种模拟舱，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你要让更多人参与的时候，其实有些是要靠想象。其实是不是你这边就这种除了你刚才说我话，我真的是不是有钱有矿，我就飞那二十秒，那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干。就是你是不是还会有渐进的一些方式让人能体验航天呢？就像你办这公司会不会有那种体验？
对，我们有很多，我们从那个模拟发射火箭，模拟坐飞船，交会对接，模拟的在火星地表执行任务，月球基地，这些都有，这些就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让大家理解航天。
但那用的主要的客户和他们反馈什么样的？就是做最好的什么样的这个行业里？
做的最好的，那就是规模比较大的吧。我们属于比较小的啦。
全球范围看，
全球做这个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多，更多的还是航天机构自己在做。为了宣传自己的一些产品和理念在做，专门做航天领域的这种让大众体验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个行业还是蛮细分的，蛮小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客观的担心，就是这玩意儿说起来高科技那么精密，你看那美国那俩航天员上去他就升下不来，这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吧。
是的，这事连我妈都知道了。我妈老问我那俩下来没有。
哇，
这玩意儿靠谱
吗？哇，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宇航员，他们是波音的这个第一次载人飞行的试飞员，他们对这个航天的科学普及做了巨大的贡献，是吧？连咱妈都知道这事儿了。
我觉得他心理状态真是个问题。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客观的对待，就是在很多的这种新的航天器在那个它的开发和应用的初期呢，是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只不过这次呢，波音确实有点丢大人了，因为整个它的这个航天器的开发已经延误了好多好多年了。它跟马斯克一样，是同时从 NASA 拿到合同的，它的价格比马斯克拿到的高得多。就是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波音是 NASA 的亲儿子，马斯克是干儿子。但是过了这么多年，马斯克不仅以更低的价格开发出了成熟的航天系统，而且早就已经承担起 NASA 的国家的人员运输的任务都好多年了，就是深深的从干儿子变成亲儿子了。然后波音现在就特别挺拉垮的。
亲儿子不争气，
对，真的就是不太争气。对对对。那这两个宇航员呢，在天上其实他们这个在多待一个任务周期呢，有的宇航员说，哎，我挺羡慕他的，就是有一个加拿大的宇航员叫 Chris Hadfield， 那个我特别喜欢。然后他就说，这种情况我会觉得赚了，因为他就太热爱太空飞行了。但我估计这两个人本人应该很热爱。
我问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你看咱们这些年啊，因为我看那本书统计啊，就说，现在太空天体中大部分是美国发射的。然后中国呢是在这些年发射的比较多，而且每次比较成功。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会看到新闻联播各方面，就是我有感觉，就是咱们国家载人航天还处在一个 就是处在一个这种领导，就这种暴，就是叫英雄阶段。什么时候航天员成为一个说，就像我感觉，就像美国的航天员和苏联前苏联的航天员，俄罗斯就觉得，就像你说的，我想在上面再转几天。
哎，这个事情我看那个《生活大爆炸》那个美剧的时候
啊，也是
那个 Howard 他去太空当了一回宇航员
吗？印度那个。
不是那个犹太的那个哈维
回来不当回事儿，
对啊，就
是
我是感觉我
他并没有当做一个全民英雄，好像就是出了个差事。
咱们现在感觉还处于一个就是啊树立典型的阶段，
这
是因为
那个是给我震撼的，
是吧？
哦，原来在人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
对，人家
他自己老觉得
没有
挺厉害
的，对吧？还没有放飞，
对，没有那个。
我觉得你们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当一个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的飞行的任务它足够的常态化之后，那么就是无论是航天员自己还是我们公众看他的眼光也就会平常心了。实际上现在我们因为有了中国空间站了嘛，我们的任务已经常态化了，每6个月轮换一次啊，大家已经，甚至现在你看作为我这样的一个资深从业者，现在新的航天员我都叫不出名字来了，
是，
这就说明他确实是已经常态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仍然还是这个应该讲还是极少数人，就是他这个航天员的队伍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也就选拔了4批，现在上的是第3批嘛，还是比较少的一个人群。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前苏联啊，你刚才提到的还是美国了，跟我们第一，他跟我们的文化也不是不太一样。第二呢，他的人群太多了。哎呀，美国的航天员群体他都是几百人，可能这个平常心就会更加的这个平常一点。我们也会到这一天的。
明白了。
所以像波音为什么他把这事儿能搞得这么杂呢？他也是一高科技公司。
对啊。
哎呀，这个问题是全世界人民都在问，然后这个有很多媒体在那写这个波音这种拉垮啊什么的，然后马斯克有一次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个评论，大概意思我翻译过来啊，大概意思就是他那个不拉垮才怪呢，你看看波音现在的那个管理层都没有技术人员，全是 MBA， 我觉得这是 MBA 这个被黑的比较，
还是印度裔的
比较
什么意思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波音呢，因为这个航天业的这个工程师文化是吧，这是大家很崇尚
的，
但是波音呢一会儿又并购他买了麦道之后，然后麦道本来就是一家那个失败的公司，然后结果他那个麦道的很多的那个高管又成了波音的高管，然后反正就是可能他对于这种技术的真正的重视关心好像不够了，这是马斯克认为的原因。
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你看啊，我们说的波音啊，说的美国之前它比较成熟，有航天飞机各种技术，就相对来讲它的那些技术跟这个很高精尖的相关，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么多年了，咱们这个火箭的这个燃料，因为它还是靠这个燃料助推嘛，就是它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突破，因为假设马斯克这边说我不管那块燃料的东西，反正现在什么样就什么样，我主要是把那个大天童省下来。
燃料呢也是有关系，
有很大的突破吗？
那肯定也是很大的突破。大不大是相对的啊，这至少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过去液体火箭呢，就是这种有毒的推进剂，这个用的很多，包括我们现在今天看一些小火箭用液体的话，液氧煤油啊，等等这些也用的比较多了。
液氧煤油，
液氧煤油这是全球都用了很多的。然后一些大火箭呢，它往往是那个下面的那个一级用液氧煤油。
淘宝有卖吗？
然后到了，
我猜如果真的是大都用的话，淘宝一定会有。
但是它的那个航天级的液氧煤油肯定跟我们在淘宝上买的不一样。大火箭呢，往往是一级可能是液氧煤油，然后到了那个上面级呢，液氢液氧这种无绿色的这种。但是你看马斯克的新舰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液氧甲烷。液氧甲烷是啥？你想想，你们是理工男。甲烷不就是天然气吗？就那玩意儿，天然气特别便宜，所以它又省钱了。
就是说那个，我刚才就正好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问火箭呢？就是第一，假设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在地球近地轨道啊，那么这个情况就是哪一个燃料更便宜，更就是看着更便宜的情况。但是如果说飞得更远，那其实就有个问题说，就像我们的空中加油一样嘛。所以现在那个有一个计划，我不知道靠不靠谱啊，就是那个书上写到的，就是说土卫六上面它整个上面其实都是这种液态和那个的甲烷。
甲烷海。
就是甲烷海，对吧？就是实际上我可以在中间充电，中间去充油再往前跑，你才能跑更远嘛。因为人类你要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航天的时候，基本上假设都还是现在这个叫商业航天是在这个近地轨道，或者是就是在月球这么远，再远就不能再远了。对吧？再远的事情可能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和后面，我现在就越来越谈越佩服这个马斯克，他是把这个事情给 整个。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液氧甲烷成为新一代的，包括新建在内的，我们国家的也有这个
液氧加天然气。
对，液氧甲烷成为新一代推进剂的一个原因啊，第一是它在地球上很便宜，
对
啊，第二是在其他的天体上也许是存在这种资源的。
那原来为啥不用这个呢？既然这么便宜，到处都是。
还是就是驱动力的一个问题，还是驱动力的问题。
它缺点
动力不够。
我觉得
驱动力不够。
答案是这样，
还是这个问题。
啊、我现在理解了，我现在有个特别深的理解，刚聊这懂一点东西，就是这个航天这个专业，当它成为一个高精尖的时候，当它完全不考虑这个成本和将来的那个时候，
没当买卖
干。它其实出于。一个是高精尖，他一定要找那些就更创新更好的。第二，在这方面他不考虑成本。
对。
第三个，将来当成为体制的时候，包括 NASA 为什么现在那么拉胯？其中还有一个问题 ，NASA 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类似他要申请经费的时候，他一定要搞那高精尖的，他不会去搞就是将来能成为大家都用的。这个有时候我就搞超算，我知道其实全球超算有时候就是这种竞争关系。
对。
中国做好了，我这边美国可以申请经费。
嗯。
对吧？我就说中国那么强了，然后。大家都在搞的就是曲高和寡，离得很远，就永远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都能用得起的东西。
嗯，嗯
所以这个还是我，所以现在淘宝以后还是能买到液氧甲烷。
现在淘宝上已经可以买到卫星了，我的卫星已经放在淘宝上了，
是吧？
看着吧。
哦，真的。
对，
你可以买卫星。
是的，
是买卫星的发射位，还是就是买卫星？
买卫星本身，然后也可以买发射服务。
买回家干嘛去呢？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
但
现在用户还是太少了。
有些科普说那个，有些就是为了为下一代嘛，就是他可能做一些这种设计啊，各方面的东西，对吧？就是小卫星是可以这么做的吗？
你说的那不是真正的卫星了，那是地面舰、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套件。
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就是也有个类似你比你更早的一个从业者，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说全球他有一个开源组织，他是说去搜集那些大学生或什么的这种试验，然后到卫星上去做。其实他也是商业模式，这样你说有些实验只能在天上做嘛。
对，
我相信这种一旦便宜下来，其实就有些实验，因为地面所有的物理定律都已经给你搞完了，你去想就是你想搞一些创新的东西，哎，我们可以这种众筹的方式，他有一个网站，然后他有一些商业卫星上面的东西，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试验。咱们中国不是
你说的是意大利的这家公司叫做 NanoRex， 我们也刚刚交流过，
啊、
它就是 NanoRex， 其实小柜子公司，
小柜子公司，
它就是把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实验机柜带上国际空间站，它是国际空间站的这个实验的服务商，然后这些实验呢，有一些是来自工业部门，有很多就是来自学校，它就是用很低的这个价格给学生们提供到天上做实验的机会。
嗯、
你说到的这个就是说天上的这个环境呢？它不光是说地球上的物理规律已经怎么了，它有一个很还是它跟地面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在地球上做一些那个材料的实验，我们造合金，因为地面上它存在地球重力的影响，然后你放在一个那个气壁里面，它怎么都要粘连，它还有沉降的问题。但是你到了天上，你完全可以悬浮起来，这样我就造出的合金的纯度是很高的，所以天上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条件的。
明白。那咱们国内的这些民营的航天科技公司现在发展的也很快，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的民营的航天企业的数量应该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加起来的民营航天公司的企业的总和还要多吧？
都在干什么呢？
几类吧，一类就是航天器的制造，其中有造火箭的，有造卫星的
啊。
第二类呢，就是做一些航天器的在轨运营的。包括测控的，我们很多商业测控公司做得非常的好的，然后还有甚至现在有一些准备做这个卫星的在轨服务的，就是去要么是你卫星失效了，相当于我垃圾清理把你清理掉了，或者是卫星那个需要推进剂了，我给你在轨，相当于在轨加油吧，也有做这个的。还有一类就是做应用的，比方说这个卫星遥感图像的跟各个行业的具体的结合，怎么服务于农业，服务于环境保护等等，有很多做这种最后一公里的服务于客户的这些数据应用服务，有很多企业。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让我觉得很吃惊啊，就是因为第一个它就像这个沉默大多数我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原来我有个观点是以为是说被我们这个市场从来没有放开过，是被马斯克这样的倒逼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说国家很早以前就已经采用像类似于汽车行业一样，就是有很长的产业链，就是原来的就是国有的，是吧？出来分支从这样的公司和服务的公司来做，才会产生这样的那么多啊，这么多的。
我觉得你说的两个因素都有，他们甚至还在一个 这个环里面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因素。首先来讲呢，就是从国家的这种战略选择来讲，你从过去的我们突破到这个应用啊，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就是这个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发展航天。那从国家的发展来讲，一定是希望这样的航天的科学技术工程的成果，能够跟国民经济的更多的门类产生关联，是吧？而不是那个像我们以突破啊，这个解决有无问题的初期一样，我只是有就好了，不是这样的。这是国家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动。当然就是天上掉下来一个马斯克，可能进一步让全世界的这个政府航天机构都认识到，不一定都国家对嘛，就这样玩也可以。
我刚看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你是行内人，不知道对不对，他是这么说的，就前两天我真看这个新闻还上热搜了，就是咱们一个这种航天部门的一个工程师嘛，然后后来他外面就挖他，他原来的那工资大概是一年就120,000，然后出来以后差不多100,000，就是这种工资。然后完了之后说，好像过一阵时间，这个国有就是体制内就涨工资了。不知道对
说明现在确实已经有市场了。
对，他就人才市场
才有了。
是呀、啊，所以还是这个行业开始在发展，是吧？它变大了。
对，那就马斯克的那 hard science， 就是火箭来回发这个技术，这个中国有在做的公司吗？或者做怎么样呢？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就世界上很多个国家的，从国家队到民营队都在做火箭复用。就这么说吧，就是马斯克刚刚开始搞猎鹰九号火箭回收复用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不是还有一些争议的声音，是吧？大家不相信这玩意儿能省钱。但是到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搞火箭的，你不提这个重复使用，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哦，
就是他把一个生生的一个那个这个过去没有的一个标准，现在变成了一个几乎国际上都得这么玩了。所以中国从这个国家队到商业公司也都在做相关技术的一些试验，现在还处于试验期，还没有进入到应用阶段。
我听说白老师今天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是一个小卫星还是一个
什么？小卫星，来看一下。
我就没想到卫星这玩意儿还能带，
还能带是吧？
兜里带一卫星，
还能上地铁。
这个，
这是一个叫做
我们现在听这节目的朋友可能
看不见，
不是可能看不见，一定看不见。这
可以自己想象。
这白老师掏出来的就是一个大概
十公分见方，
十乘十，对，
十厘米见方的一个小黑盒子，
对，上面有俩小方翅膀，
对，这就叫卫星了，
对。这就叫卫星，
这能干嘛用呢？
这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基本单元，叫做 EU 的一个立方星 CubeSat。它可以把那个相机带到天上去，对地拍照。
啊，不是这玩意儿，我先问问
啊。
就是最基础的傻问题，这玩意儿造价多少钱？就造这么一个得多少钱？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基本单元，最小的一个，这一个的话几十万人民币吧。
这么贵，
这么贵啊！
啊，你们都觉得贵是吧？
十公分见方，几十万。
我们看里面的这个就是集成度啊，就是集成度并不是非常的高，或者是里面器件是有特别的东西。
不，它第一它的集成度还是很高的。第二呢，你看到的这一个呢显得比较粗糙，它是地面界、上天的那个哈、那还是跟这个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摸一下来。
你摸一下，随便摸啊。
我就没想到这么点儿小东西几十万，这个这不就是一塑料小盒子吗？这不。
你说的很对，它确实有点价格有点虚高。为什么虚高呢？我们未来要把它降到几万块钱人民币。现在还比较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它的里面的一些核心部组件呢，对于就是到了天上你得能工作，天上的环境非常恶劣，比方说你向阳的一面是-100多摄氏度，你背阴的一面呢就是-100多摄氏度，它极端的这个温度，所以你得保证它那个不能坏，你的这个热的系统是吧，各方面的还是要求还是蛮高的。当然现在的价格还是比较特别。
我发现这上面还有一个按钮叫电源
啊，
这有必要设置，有必要设置这个吗？
这个是地面界用的
啊。
这个我现在大家正在看的，这个是地面上我们做测试和让学生了解航天的一个。
往天上发那不用电
源线吗？那不需要，又没有人去按这个手指头是吧？
来，我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知道造价了。这玩意儿往天上发一回多少钱？
发一回在5到10年前是1公斤2万美金，也是10几万人民币。这一个 EU 的大概就是1公斤，那它的发射费就10几万人民币。
发上去，
但是今天便宜多了，几万块钱吧，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人民币。
嗯，
对，
造的几年发不起。
不是几万块钱，几万块钱人民币我就发得起啊，
觉得还 OK 是吧？这个
对啊，
对，
其实这个就是说明这个需求还是不够大，要大的话，这个成本很快就能降。
是的，
就是
均摊一下。
第一个那个东方红，如果我在里面放一个那个 USB 听歌的，其实这个就完全实现了，是吧？直接冲上去。
第一个东方红，
不说了，那个就是反正火箭能做到，对。
嗯，哎，我如果几万块钱就能发一回，这里边我装什么它都能给我发出去，是吧？
你要装什么得经过整体系统的安全评审。
那我要是特无聊，我就发一大石头过去行不行？
那可以啊，石头也
我一公斤的一石头块，我
有钱可以拦着你。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今天呢，这个从国家的层面呢，这个是希望就是大家少打一点铁疙瘩，希望就是多一点应用，咱得
太空垃圾，
咱们建是为了应用，是吧？
我买块陨石，我给他发回去，送他回家都好。
那我问一下，就是。刚刚说到，就是那他如果说他里面，比如你我们看的明显是太阳能电池板啊，
对，
就是他如果他的那个生命周期报废了，他怎么回收呢？
这个回收就是现在大家各国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说这个小小的 EU 的这个小东西它是不能上天的，因为它至少还要再增加一点那个空间来装一个小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在它生命末期完成任务之后，就把它反推到进入大气层就烧毁了。这么一个小东西很快就被烧得渣都不剩了。
它的那个轨道离大气层有多远啊？
一般我们的这种我们叫做低轨遥感呢，一般是在500公里的位置。
500公里，
对，发动机得
离地面500公里，对，
那
离
地面
500公里，对，地面，
那还行。
因为大气层它其实是很多层嘛，它有重力大气层，有那什么，对。
明白。哦，原来这就是危险。我人生第一次
感觉到不太难哈，就是那个青少年，这个创新活动展上的
是
一个水平。
我真的没想到卫星是一个这么小的，现在可以有这么小的。
对，我觉得大疆比它精密多了，
很可能是。
是
大疆它的需求量大，成本就下来。
对。
其实啊，我觉得都不用大疆来做比较，我们的智能手机的这种复杂度、精密度是很有可能超过我们的这些卫星的。
对，
只不过卫星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在地面上工作，它是对于空间环境因素，它要有一系列的这种适应性和耐受性。
我是觉得咱们要是弄个这个，我都不太相信就这个里面的原封不动上天，是除非它外壳一些防辐射或者高能宇宙射线的东西，就这个能上天吗？就是这种电路板。
电路板你要在结构框架，也就是卫星的结构分系统的保护下，
啊、
是可以上天的呀。
啊，然后它就是单个在就是运行了，就这么一个在那飞。
对呀。
那目前这样的东西在天上有多少个单体的？
人造地球卫星现在天上是近万个吧，其中马斯克一家的星链就是超过6500颗了。
哦。
对。
近万个，听起来还好哈，这东西也没多大。
对，然后相隔比较远。
没有，这个是比较小的啦，在天上运行的大部分的卫星是比这个大得多的。
哦，
嗯，
像这么大的天上多吗？
这么大的，不多，因为这个小卫星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呢，是近十来年才有的。第二呢，这种小的卫星呢，在天上完成工作之后，很快就载入大气层了。
哦，
所以它那个目前我们说在轨的这样的小卫星不会太多的。
明白。
如果集成度更高一点，它会朝小的方向发展吗？就是
一定的。
普通的卫星更小，这个也会更小。
是的，马斯克这么多年啊，SpaceX 唯一全资收购的一家航天公司叫做 Swarm， 它是皮卫星。我们你看这个叫十厘米见方的叫钠卫星，马斯克收购的那家叫皮卫星，就是它基本上是这个小盒子的四分之一那么小，它是做窄带物联网的，
所以那就更便宜，对不对？
是的。
太好了，我刚才脑子里就想，我能往天上发一个多无聊的东西啥？如果它便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5块钱一斤的时候，是吧？什么时候说5块钱一斤，我就发一个上去。
嗯，
我刚才想的是，我要发一海绵宝宝上去。
你没那么大的动力，就是那种人在什么时候有动力呢？
啊，
谈恋爱、求爱的时候，那以后就开一家这公司。
哎，有道理。
对，就是说你要表达什么好，你人家诚心送那啥，我送个星星给你。那没什么了不起，我送一个小卫星给你，这小卫星天天在天上1天24小时在那给你唱说 I love you， 烦都烦死你了，
谁听不见呢？
你特定频道用手机听，
对，
这来自太空的声音，
对，
就他肯定会有些办法。
你现在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设想都有人在做了，
你看，
哎呦，
创意都晚了。
所以
海绵宝宝有人发过了。
我们没发海绵宝宝，但是我们在两三年前的一颗星上面带了四川大熊猫基地的一个熊猫模型，
哦、
手办，
模型手办，
一个手、
哦、真的
小手办，这么大一个小手办
啊、
嗯！
我觉得无聊程度其实还比你啊。比你还无聊，你说那些手办放在太空中有用吗？没啥用，
挺好的。但
是，
我的海绵宝宝也不是真海绵宝宝呀，
就得有多多很多这种无聊的应用，这系统才能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
如果有一天航天的应用已经从刚需扩展到了无聊的应用，就真正的说明这个产业发展壮大了。
没错，
嗯，
我确实在今天听您聊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原来。卫星啊，以及就是或者发射一个人造物体到宇宙去，这件事儿是一个没有那么高门槛的事儿，是吧、
嗯？
我现在听起来，
嗯，
哪怕是咱刚才说的说几十万的造价，几万块钱的发射费用，很多现在普通家庭都
是确实不难，
是吧？只不过是我们
想
不到一个
想象力不够，
好的用途，
发
上去干
对
吧？
对
发上去干嘛？
对，
如果真的我现在发射一个这样的小卫星上去，然后它就能实时的。拍摄地球的照片，让我随时，它就像一摄像头一样。
对，
我一个私人的太空摄像头，那我没准就发一个。我觉得这还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现在
还做好多人拍一样的，
不
你看
现在
一大堆老头拍一样的也一样啊，一个道理。
对
啊，
就这种很好玩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飞行高度比大疆更高的一个无人机。
嗯、
对呀、
啊，
是的，
现在就做得到，只不过它成本太高。
啊、哦，
就是目前这个像地图服务啊，像这种位置服务相关的，都还是用的是这个就是公共服务的吧，就是国家比如放什么什么几号，什么太原几号、太原几号，都是一些企业放的，是吧？
不，现在的这种你说地图服务，它里面既有国家的公共资源，比方说
也有公司的，
北斗导航的，或者是国家资源中心的数据，也有商业数据，它是融合了，都有的，
都有的，
对对对。
只是说他比如说我要造这个，我会找你，你是造这个的，我们一起合作，我把需求提给你，然后你就用这种标准件来搭，是吗？
也可以用非标准件
哦，
只不过标准件呢，它的成本更加低，更加的模块化、标准化。但是呢，对于一些特定功能的航天器呢，它的构型啊，它的什么的肯定是定制的，还没法实现这个标准化的生产。
哎，对，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马斯克现在他刚才说到那么多的发的星链呢，那同样的话就是咱们国家就是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一个计划？
是的，我们国家现在那个两个计划嘛，一个是星网，注册在雄安的一个公司，正在这国家的啊，正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还有上海的千帆星座，已经发了好几批星了。
那是私人的吧？
不，这都是那个国家的。
国家的，
对。
你就带有时间带着我们再去看几次发射，现场发射，我就看过很震撼。就
是
去海南，我一次他那个开会我就去了，就是很远很远，他就把那个基本上你就靠步行了，因为很多很多很多民众啊，就往去看今天会有。基地要发射，文昌发射基地，然后呢，因为他要保护这个，所以不会车进去的，要走，腿快走断了。然后
走到离那儿看的还是离那儿，
看的还离但他除非你特别邀请过去，但是离得远，但是因为它大嘛，
啊对，
但是你可以在那儿可以看到它就是火箭加速的时候音爆的那种现象，你在那现场听就非常的震撼。
对，
它白天的时候，它那个火焰的那个喷射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是天很热的时候，就这个还很多民众在那儿。但是确实是说普通老百姓能看见，所以我相信这种发射一次多少钱，就是整体就是我们不说，就是假设里面不放这些东西，我发射一次入轨一般的大概多少？
发射一次的费用主要是第一是火箭的本身的费用，第二是发射相关的。那一次你上次在文昌看到那是大火箭，那都是上亿的，用亿来做单位的，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值啊？看
挺值的，我那天腿快走断了，说实话。
您说的这个快走断了，大概是走了多远？
我跟你说实话，真的是多少公里啊？就是它里面它对它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方圆多少里它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要走
啊
走到最后
因为它那边整个是交通管制了人太多了就是每一次火箭发射现在文昌那边的龙楼镇它那边是有很多个点在山上或者是在海边是可以看的但是这些位置都是人满为患所以它没办法只能交通管制
对
刚才万青他讲在那边现场听到音爆很震撼这个音爆有故事我跟你讲个故事就是马斯克啊他这个 他的新建心心念念早一点那个执行任务是吧，天天在想办法。但是呢美国它有监管制度，这个监管制度还特别特别的全面，
嗯，
其中尤其是就是环境保护的要求很多，然后这个环境保护吧，既有那个国家层面的什么环境保护委员会，还有地方的哪个物种什么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什么什么湿地。然后呢这个为了证明它的新建发射对新建基地周边的环境不构成影响呢，他们还做了什么实验，去绑架了抓了一只海豹过来，然后给它放上耳机放那种很大的音乐看它的反应，然后来证明就是火箭发射的这个无论是起飞的那个声音还是音爆什么的不对周边的野生动物造成心理阴影。
不是那海豹它也不会说呀、啊、
不是海豹最后也没生气，你当时测验的时候给我听的都是 Taylor Swift 的，你现在给我听音爆我能一样吗、
哎、你关键你给我多少小鱼干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
所以特别不容易，我看马斯克在那做这件事情也是
今天特别高兴白老师带着我们开了眼界了，原来航空航天跟我们普通人的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了、
嗯，
希望下回再请到何老师、白老师的，咱们能在天上录我们下一期节目的。
哇，这听着我
咱们
对，
咱们戴上耳机蹦极去吧。
好
好好，
感谢大家关注科技修道院，再见。
好，拜
拜，
再见。
拜拜。